起初神创造天地，所造一切各从其类，但如今演化之说甚嚣尘上，究竟创造与演化之间的关联为何呢？敬请收听由陈海博士所主讲的创造与演化。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创造与演化这个节目，我是陈海，欢迎您每天用30分钟的时间和我一起来探究上帝的创造。今天我们要进入第四堂课的课程，就是创造与演化。今天我们要专门来探讨创造与演化，我要花多一点时间谈创造，稍微谈一下演化，下一堂课我会专门来谈演化这个问题。演化论是不是科学？首先要从科学的定义来思考。科学就是对自然界的一种认知，不过呢，科学有几个主要的特性，就像是重演性啦、条件性啦，还有可以感觉这种可感性。德国的哲学家康德曾经说过，观念没有事实的根据乃是虚无的，感官所得的数据而无观念乃属盲目的。他说，物性不能见，感官不能思，二者联合乃成为知识。他的这个定义呢，对科学是一个很好的说明。科学家们在观察自然界的现象，是想要去了解大自然怎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因此在我们认识大自然之前，科学家对于理论的塑造可能塑成不同的胚型，这些胚型呢就是假说。假说经过实验的证实与已知的事实相符合，才可以被视为是理论。理论经过了时间的考验与所发现的事实不冲突，才可以当作定律。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和三个运动定律，因而了解地球的运动之所以绕着太阳运动，是因为太阳有一个力作用到地球上，其他的行星绕太阳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因此有广泛范围可以应用的定律，便可以把它当作原则。所以科学的最终极的理想是要找出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科学上面解释一般的现象都是利用因果原则，有相同的原因就产生了相同的结果。奥地利的科学家 Karl Popper 他认为科学的定义应该包括下面几项。第一呢，是受自然律引导而来，所以研究自然现象。第二是用来解释这自然现象，也就是来解释自然律。第三呢，他认为可以用经验或者实验来加以证实。第四，他认为可以是被否定的，因为你现在看到的可能不是真实的现象，所以所做的科学的结果在未来有可能会被否定的。第五，科学上面所发现的不是绝对的。不过呢，科学要求具有正确性、一致性、广大性、简单性、促进性，这方面仍然是对的。什么都要讲证据，这就是所谓的科学主义。胡适之先生曾经有一篇文章讲到演化论与存疑主义，这篇文章里面他就认为科学主义就是存疑主义，这是一种科学精神，是严格的不信任一切不具有事实证据的结论。牛顿在40岁之前花了许多时间在物理数学上面，有很大的成果。他40岁以后，他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圣经，他写了一本解经的书，就是但以理书与启示录塔记。他说啊，我不知道别人对我是如何看法，但在我自己看来，我好像一个在海滩上玩耍的小孩，偶尔拾得一个比较光滑的石子或者比较美丽的贝壳而引以为乐。至于那真理的大海却摆在我的面前，我不去发掘它。因为他观察自然界的奇妙现象之后，他的解释大自然是由奇妙的创造者所创造的。在科学上面讲究科学证据，科学上的证据呢可以分成五类。第一类呢，就是有完全可以知道的证据，比如说地球是圆的， 如果你不信的话，你可以坐太空船到太空中去看，所以这句话是可以得到完全的证据。第二类的证据呢，是证据足够，但是不容易观察。比如说我们的原子核虽然很小，看不见，但是可以用间接的方法得到证据。第三类呢，就是证据很少，但是被大家都接受。在1940年和1950年代大爆炸说的发展，说宇宙缘起于一个高温高压的爆炸，用这个假说来解释元素的由来和星球的形成以及它们的演化。但在那个时候，有很多天文学家还没有接受这个假说，一直到了公元1965年，美国贝尔电话公司的两个工程师潘吉亚斯和威尔逊观察到 3K 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终于证实了这个宇宙是从大爆炸而来的。从此，除了很少数的人之外，天文学家都认为这验证了大爆炸论。第四类证据呢，是证据很多，但是不容易从科学的角度来解释。比如说，我们生癌症，有些人认为晒太阳容易生癌症，比如说得皮肤癌呀。可是有些人晒太阳就得癌症，有些人晒太阳他就不得皮肤癌，这就很难去解释它的原因了。所以证据多，但是不容易解释。第五类的证据呢，就是证据很少，但却被一般人接受。在生物学上面，有一种革命性的新观念，得到大部分的人认同，就是1859年达尔文出版的《物种缘起说》，介绍了生存竞争和自然淘汰的观念来解释生物的演化。但是这个演化说缺少直接的证据。我这里说演化，我不讲进化，因为进化这两个字事实上是不合科学的。自然界没有进的现象，只有退的现象，所以应该是演变，所以叫演化，不能叫进化。有用的能量变成没有用的能量，自然界我们可以看到有顺序变成没有顺序，好的变坏的，新的变旧的，所以呢，只有演化没有进化。但是演化说是缺少直接的证据，因此我们不能讲演化论。有一位很有名的地质学家叫许静华，他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海外院士，在地质学界是非常有名的科学家。他在1986年的6月在很有名的地质界的期刊 Geology 地质发表过一篇文章，他认为达尔文的物种缘起说有三大假设的错误。第一，他认为达尔文误认为生物的集体灭绝是地质记录上的人为不完全。这什么意思呢？达尔文认为，如果我们在地质记录上面找到足够的证据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到所有的生物都是由于生存竞争、自然淘汰所造成的灭绝。这种看法当然是错的。第二，达尔文错误的假设品种数量的增加会像单一个体一样，我们可以看到细胞的分裂，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很快的就能够分裂。品种，这个种的数目的增加哪里会这么快呢？第三，达尔文错误的以为生物品种灭绝的原因仅仅是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达尔文说生存竞争、自然淘汰，这就是生物灭绝的唯一的原因，这是不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在生物之间的生存竞争，常常被淘汰掉的是生病的、弱的，那些强的根本就不会被淘汰掉。所以生存竞争、自然淘汰不是生物灭种的唯一原因。科学家爱丁顿曾经说过，近代科学好像一个渔夫在河中捕鱼，渔夫呢就是科学家，渔网是科学方法，河是实际的世界， 渔网的网有两寸大，它捞上来的鱼可以归纳，也可以推演，但不能说河里没有小于两寸的鱼。科学也不能在科学方法探究不着之处说它不存在。科学家对自然现象，像电啊、磁啊、动力啊、超导体啊等等这些东西，都可以用数学方式来精确的描述，但是说不出它们何以存在的原因。科学家们只知道自然现象，而不知道其终极的起源。科学只是真理的味道，而不是真理。真理唯有真理的创造者启示，我们才能够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真理。
宇宙的起源是来自于大爆炸吗？生物的产生是因为偶然的巧合吗？人是从猴子变来的吗？关于这一切演化的相关问题，陈海博士都将为您娓娓道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创造与演化》。
这是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我是陈海。今天是讲解《创造与演化》的第四课，也就是《创造与演化》。我们印了讲义，欢迎您来信索取。您可以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或是以图文传真的方式注明给陈海收就可以了，我们会尽快寄给您的。接着我们来看创造。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创造呢，创造不能算是科学，因为科学证据有它的重演性、条件性和可知性，我们不可能请上帝再来创造一次，因此创造是没有重演性的，就不能用科学来加以证实，所以创造不能当作科学。但是我们讲创造的圣经上面所提到的创造过程以及所提到的事实，是可以用科学精神来思考的。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唯有借着神所造之物，才可以认识神的永能和神性。在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里面，不但可以看到上帝创造的奇妙，而且可以了解他的永能和神性。我们人的见识实在是有限，看得有限，听得有限，说得更有限。圣经说，神的永能和神性虽然是明明可以知道，可是眼睛不能看见。眼睛不能看见，就是感觉不出来的意思。所以圣经上面说，眼不能见。人只能看见神所创造的大自然，然而从神所造的大自然里面，怎么样去了解神的永能和神性呢？二十世纪里面发生了很多的大事情，包括两次的世界大战、人格的提升、女性地位的提升等等，这都是在二十世纪里面发生的事。但是对我来说，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一件大事，就是人类对于我们所生存的地球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我们对占地球面积 71% 的海洋都不太了解。过去人类以为海底是平的，因为没有办法测量海底的深浅。以前是用一颗炮弹绑了一条绳子放到海底下去，在船上挂了一个铃铛，炮弹放到海底的时候，铃铛就会响当当，这个时候量量看绳子有多长，那么海就有多深。想想看，这条绳子能够放多长呢？而且你的绳子放到海底下的时候，它还不一定是直的，它是斜的呢。所以长3000米的绳子就已经很长了，要用很大的脚车，用很大的功夫才能把这个绳子放到海底。可是3000米到海底了没有啊？没有，海底最深的地方还超过11000多米呢。一般的海底也有4-5千米，3000米的绳子是没有办法到海底的。所以过去以为海底是平的，我们过去对四周的海洋不认识，当然对上帝所启示的话 也就不了解。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因为日本和德国的潜水艇很厉害，英国跟美国这些国家为了抓潜水艇，因此发展了使用声呐。但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结束的时候，声呐就开始用在科学研究方面。从1950年代开始，科学家们才知道海底不是平的。从此开始，科学家们对海洋才有一点点的认识。科学家们开始认识到地球是怎么一回事。当科学家们知道地球是怎么回事的时候，研究地球科学的基督徒们看到创世纪的第一章的时候，要连连说阿们阿们，因为真理就显明在圣经上了，那里清清楚楚的记载客观的证据，说明圣经上面所说的创造多么符合科学上面的研究的结果。信仰单是你我主观的认定是不够的，还要加上客观的证据。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圣经上面在创世纪里面谈到了怎样的一些事实有客观的证据。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里特别提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个水面按照研究旧约的学者们认为，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水，而是指一种像水的一种物质。最近30年来，科学家们对我们所居住的地球不但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而且开始对太阳系的九大行星做卫星的遥测。美国太空总署发射了许多人造卫星到金星和火星，把金星和火星的表面都弄得非常的清楚。科学家们过去认为火星上面没有水，但是现在发现火星上面有很多河流的痕迹。地球科学家们在研究我们地球的时候，发现在地壳底下整个地幔里面有很多水的分子在里面。科学家们估计在地球的地壳下面，如果把那些水分子全部放出来的话，所形成的水量比现在地球上面海洋的海水还要多50倍呢。就是说比现在地球上面海洋的海水要多50倍的水是在整个地球表面之下的。可是它不是集中在一个地方，而是一种水分子的状态，存在于其他的物质架构之中，在那个岩石中间。科学家们发现不但在火星上有水的痕迹，就是金星的岩石里面也有水分子。科学家们用太空船继续的往外来观看，不管是海王星、天王星、冥王星上面都有水的讯号，都有水光谱的记录。最近几十年来，研究水文的科学家们发现地球上面可以用的水越来越少，因为人太多了。但是在整个太阳系的九大行星上面都发现了有水分子。科学家们更发现水这个物质是整个宇宙形成的时候的初始物质，不是后来形成的，原来就有的。虽然现在科学家们把九大行星改成了八大行星，因为认为冥王星太小了，不能够当作一个行星。不过这小小的冥王星上面也有水分子存在，这不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吗？不是有了地球之后才有水，而是宇宙一形成的时候就有了水。所以水分子是宇宙形成的时候就存在的。当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上帝早就把他的恩典放在水分子里面，因为水到后来就变成无比的重要，是我们人所需要的重要物质之一。
创造与演化， 是今日科学界针锋相对的议题，创造与演化是国内思想界经常激荡的话题。现在就让陈海博士为您传道解惑，使您能从真理与科学的角度来做人生正确的切入。欢迎您收听《创造与演化》。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创造与演化》，我是陈海，今天上第四课。如果您在节目中有任何问题，非常欢迎您来信提问，我会尽可能回答您的。来信请寄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给陈海收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创世纪》上面所说到的一些事实。我们来看第二个证据，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九节说，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入处来，事就这样成了。这一节告诉我们是先有海洋才有陆地，可是以前的地球科学家们认为地球原来是很热的，然后才慢慢冷却。地球的表面因为地球冷却以后收缩，所以凹下去的地方被水填满了，就形成了海洋，凸出来的地方就形成陆地。所以过去科学家们认为陆地和海洋是同时形成的，这是一般所说的收缩说。然而圣经上面说先有海洋才有陆地呢。在1960年代，美国的科学家们，他们用一艘很大的研究船在海底做钻探，希望钻过地壳，把地壳下的地幔的物质拿上来。从1968年开始，海洋钻探计划就去钻海底的地壳，希望对整个地球有一些了解。到了1970年代，就有所谓的板块构造，也就是板块运动这种说法，认为地球是先有海洋才有陆地，陆地是从海底下慢慢的挤压露出了海面才形成的。所以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五节说，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今天科学家们研究的结果发现，原来圣经上面说的是对的，地球上是先有海洋，然后因为板块运动形成了岛屿，形成了比较高的山，突出了海面，才造成陆地。科学家们花了几亿美金钻探的结果证实了一件事情，就是圣经说的是对的。第三，创世纪第一章第20-22节，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上帝创造这些海洋中的生物，这个时候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海中的生物是很多，但是有没有充满海中的水呢？好像我们会觉得那很夸张。我们到海里面去游泳的时候，左边看看也没有鱼，右边看看也没有鱼，哪里有充满海中水的生物呢？但是如果你从海里面取一瓢海水，用显微镜放大来看，你就会发现海水里面所充满的是钙质的，是硅质的，还有一些基丁质的，有的连壳都没有。这些小小的生物充满在海水里面，虽然眼睛看不见，但真是充满在海水中的这些小生物是做什么用的呢？科学家们想要了解这些小小的微小的生物，它对我们地球有什么影响。人类的知识是渐进的，到了最近科学家们才发现了很多事实的真相。最近20多年来， 整个地球暖化、温室效应是一个很重要、很严重的题目。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增多了，造成了温室效应。因此科学家们就想了解到底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是受什么东西来调整。过去我们以为陆地上的植物行光合作用，把二氧化碳吸收以后转换成氧气。可是我们整个地球，陆地只占地球表面积的 29%， 在这个只有 29% 的里面，还有很多房子，很多沙漠，长树的地方越来越少了。难道是那些丛林、热带雨林区越来越少，使得我们空气中二氧化碳越来越多吗？科学家们发现，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不是单靠植物来调整，还靠什么呢？就是海水里面这些密密麻麻长在海水中的这些小小的藻类，肉眼完全看不见的这些小藻类，它们吸收空气中溶解在海水里的二氧化碳。因此整个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有 60% 是被这些小藻类、这些小生物所吸收的。科学家们为了了解这些生物怎样调节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还发射人造卫星，从人造卫星上面观看整个海洋表面的变化。亲爱的朋友，圣经上面说的话没有一个字是多余的。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上帝造了这些小生物，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为的就是调节我们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你在还没有了解之前，科学家还没有发现之前，圣经就已经记载了。所以我们来看看，从科学的角度，圣经是经得起科学验证的。我们来看看达尔文他所说的物种起源，这种说法呢是经不起科学的验证。达尔文是1809年2月12号和林肯同一天出生，他的父亲是一个医生，祖父是个生物学家，他的祖父就曾经研究过生物的演化。他父亲是医生，当然就希望达尔文也当医生。在他16岁的时候，他父亲送他到英国爱丁堡大学读医科，但是他的兴趣是打猎，是研究那个小甲虫，他也喜欢植物，所以他要是在今天活着，他一定是读生物系了。他不喜欢读医科，所以他的父亲后来送他去剑桥大学读宣教系。他在1831年毕业的时候，英国海军小猎犬号的船长，他希望到南半球各个海岛陆地上面去量经度所造成的时间差，因此他需要有一位贵族身份的生物学家，达尔文就因此被介绍到小猎犬号上面去。1831年12月27号，小猎犬号离开了英国，穿过北大西洋到了巴西，到了南美洲东岸，在厄瓜多尔的外海有个小岛叫做加拉巴哥群岛。达尔文在加拉巴哥群岛上面做了许多的观察。达尔文是一个真正的实验主义者，他观察到什么呢？我等下一课再告诉你。今天我们的课程就上到这里，我已经为您预备了讲义，欢迎弟兄姐妹透过来信、传真或者电子邮件向我陈海索取。愿神赐给您智慧，明白他的创造。明天再会。